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点了。好，开工是为了完工。我们要想说，我今天起来，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开工了。好，甚至可以说，今年的1月1号到明年12月最后一天，我有一个工程的蓝图。好，那我们身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跟别人一样365天，跟别人一样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那首歌说，我知道我的神掌管明天。在这种情况下面，就像刚才正立提出来的，要竭力进入，那个竭力进入意思是说，神有他对我们这365天每一天的他的理想图，他的蓝图。好，那我这365天如何能够去完工，完成神的他心里面最善良最纯全最可喜悦的这样的一个蓝图，我们这样相信，对不对？好，我们这样相信，我们就讲这个专题，不然的话不相信的话，那我们等于说不管怎么样，我确定神要给我的，从第一天从那个1月1号到12月31号，他有一个对我今年的蓝图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是我绝对可以享受的。或者缩小到我今天从早上几点起来，当然包括我们的睡觉了，我们先讲起来，太阳出来了，我今天心里面在算计，算计说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完成什么，要吃什么，要怎么样，很多了，我们心里面很多的盘算，到了最后要休息，甚至进入休息，这一天会影响到你进入休息的状况，这是我相信的。这样一天里面，包括我们有工作，包括我们有计划，包括我们有我们的想娱乐各方面都没有关系啊。我的生活里面，我们也要有一个评估，我是不是有亏损什么？我有没有保留了那个不能少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整个的总纲，全部的一个到最后的一个统筹。我们讲到。啊，这几个
我看一下
啊，五个。
第一个是用心不操心，第二个是计划不掌控，第三个是勤劳能休息，第四个是给而不怨，第五个就是今天要讲的爱不止息。
嗯哼，好的，好，这一些不是到12月30号才来盘点的哈，这是每一天，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每一天都要做一个调整，每一天就要做一个检视，我明天要比今天过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意识到晚上的睡觉很重要，特别是如果晚上睡不好的人，对于不能睡觉也很干扰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药物啊什么来帮助我们，因为神创造是有白天有晚上，所以我里面有一项说你要工作也要休息。那事实上这个休息或安息，等于说我们今天刚才提到哈，那个总瓜就是，不管是休息也好，或者是我们不操心，我们不掌控，然后我们给没有怨，心里面没有堆积一些苦、一些毒哈、一些怨哈、一些副作用的东西，一些毒化我们的东西。给而不怨了哈，那这一些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们一天的下来的一个平衡，而且要结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要结算的就是爱，爱有一个里面有个成分，首先从相信开始，然后就有盼望。今天不管怎么样，我明天有盼望。不管我今年怎么样，我明年有盼望，如果神还容许我活着。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个总结，它跟每一项都有关系。等于说如果我有爱，我就很容易，好像它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用我们的生理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媒介一样，就好像一个帮助你转化， 现在有一个理论，我想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把那个 K2 是吧 ？K2 跟 D 在一起，你们都知道吗？
对，我这两天正好在要帮他们的骨质疏松买药，我刚看了这个。D 呢是帮助那个钙呢从消化道进入到血液里边，然后呢 K 呢是帮助这个钙呢能够沉积到骨头上，它的、这个、
是的呀，一步一步都有它的一个化学作用，一个媒介。我的意思是这样，每一天的一个整个的所有的运转的顺畅自然而且能够圆满。我讲的不是我们赚多少啊，我今天成就多少，成就也不见得是一定有赚哦，不一定啊。所以我说平衡嘛，啊，你一定会耗了你的精力，你要伤脑筋去计划什么，那个都要，我们要花功夫，可是有没有让它平衡，还是就亏掉了，就不平衡了。那最后这个爱不止息，哇，我很感谢神。因为爱不止息，以至于我可以每一天这样重复，而且我愿意比今天更好的来把握明天。这个爱不止息的意思是说，那里面有一个根基在那里，而且就像一个活泉一样，继续的来滋润我，就像每天我们吸的氧气一样。这是我把它做一个终结的一点，爱不止息。不是我们可以装上爱或者是买爱，没有，爱不止息是我们里面因着我们跟耶稣基督连上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就像我们的地表下面有用不完的油矿一样，继续的，但是它要经过加工哦，经过这个人的一些聪明智慧来把它弄成哈，这个不是只有现在才有的，以前的人就会了。为什么埃及有那么，我讲的不是只有油矿，就是为什么能够做那么举世闻名的这个金字塔、哦、他们有很多应用神给的这些自然的物资资源。所以爱就是我们每一天可以保持平衡，可以不亏损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那这个资源如何能够开发呢？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经节，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3章17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
好，这个是重点。后面的话你前后文去看的话就知道说，因为神的爱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至于靠着他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啊，前面在讲耶稣复活大能，要运用在我们这个爱的根基里面，帮我们那个资源打出来，活化它，激活它，让它可以让我们永远的。刚才我们讲是每一天，你每一天在计划的，每天在做的，不一定是永远的、哦，可它可以在这个永远的爱的资源里面，让它结下圣灵要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信实、温柔，是这些。好，所以我今天所存留的，我今天所得到的，我的益处跟资源是什么？就是我里面有爱，而这个爱是最伟大的、最大的，而且到永远的。所以我另外一个经节在最后的结论哈，那现在我们就那个哥林多前书13:13。好，你帮我们念一次。
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如今存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嗯，如今、现在、今天，长存的。耶稣跟他的门徒哈，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不是你们自己会结哦，我分派你们去结，让你们果子可以长存。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眼光不是放在今世，不是放在今天。我们今天需要好好的应用神的资源， 守住，刚才有一个姊妹讲到守住我们的心，有哪位哈？要守住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果效都从这里出来。那句话也应该加在这个专题里面。所有我们做的一切，我们用心不操心，然后我们计划不掌控，我做不了主，可是我还是要去计划，对不对？然后呢，我工作，我努力的工作，尽我所能的。所谓的工作哈的平衡，就是在休息吧，啊，有白天有晚上。即使你白天，像我这个年纪的话，对不起啊，我不是倚老卖老哈，但是我真的到了这个年纪，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生活规划了。到一个地步呢，在某一段时间，我去躺一下，就像孩子在学校也有下课时间呐。现在我们都基本就不遵守这个律了，这个手机一打开没完没了，连晚上都可以用来做这个事情。我连半天我都要歇一下，都要像以前在学校。其实我们在学校得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幼儿园就是学到常规，要守秩序，要排队，要忍让，要顾到别人，这不是常规吗？到了小学就是给我们一些开始要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开始要把它开发了。那我们要学到什么？我要负责任啊，作业要交，要复习啊。到了中学，到了大学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如何没有老师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知道学习方法。其实这个是教育的很重要的目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完全逆着神的定律了。犹太人的教学就是这样在教的。真正的你去看那个现在第一名第二名的这个教育的程度的那个芬兰好像也是一个，有两个是被常常提出来的。他们的注重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他们不是起跑点早一点越好，不是，他们是按照自然律，神给的自然律，哪一个阶段学到什么，另一个阶段要学到什么，有没有正常的发展，有没有发挥神给我们的自然律。就像你的孩子去让医生帮你检查的时候，如果他长得比一般人都高，你说哎呀你看我孩子真是很优秀，那要看他有没有跟其他的有没有平衡。那个高低当然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但是医生会给你一个所谓的 percentage， 就是他的比率，100个人里面你的孩子是在哪一个范围里面，是一个范围，那个范围就发展到那个正常健康的状态，如果没有的话医生就要加强了，对不对？好，基本上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趋向成熟，我们的这一切每一天累积下来的，都是因着这个根基，有一个根，爱的根基在那里。所以耶稣在讲那个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果子可以长存的时候，他同时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彼此相爱，然后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爱跟喜乐是一家人的，是在这个爱的家里面的，喜乐就是良药，这个都关系啊，灵魂体都关系。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爱不止息，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资源，而且资源是不会止息的，它是永流的，它是不尽的。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这个爱的资源的管子堵住了。前面在讲的是我们有没有不平衡，有没有亏损哈。即使从前面那几点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练习，我们都还在调整。你回到一点，我有没有爱，请注意我讲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它不是可以外来去拿来的，有没有是你在基督里面的根基稳不稳。所以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你要从信心开始，信心就有盼望，你有盼望呢你就有爱。我的女儿在谈她的其中一个儿子哈，但是连这两个儿子我谈在那小的在谈大的，有两个科目让她非常的过不去。通常父母亲过不去是这样哈，她不应该是这样的，她那么聪明怎么可以考这样，怎么可以成为这个成绩啊？ 对我来讲，他如果没有做好就没有做好，如果他没有把他搞清楚就是没有搞清楚，不管他多聪明，他没有下功夫的话就应该这个成绩。那当然我了解父母亲的心了，但是不管他对于这个孩子有这个成绩的时候，他心里的挫败感或是心里有一些不高兴的情况下面，我就在等着他是刚刚要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来看我跟我讲的，回来的时候我看他会怎么样，我要提醒他，即使你的儿子有这个情况，我要看看那个爱还在那里吗？诶，还在那里。好，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那他就没有亏损了，他那个爱的根基还在，不要让任何的情境冲击到我们的爱。等于说因为他爱儿子的缘故，这个冲击呢让他的爱仍然是可以经得起打击的，而且也一方面也在考验他，你爱你的孩子只是因为他的表现吗？还是你爱你的孩子是因为他是一份我的产业，一份神给我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个体的生命？那我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爱。当然爱里面有，等一下我们就看爱里面的内质是什么。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爱，不止息。等于说我刚才要讲的可能是这样，全部前面的四项你都一直觉得好像一直在，有时候会失败，有时候会囤积一些乌烟瘴气，有时候就亏损了。没有关系，我要跟你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成长，最重要的是连接到基督的爱里面去。只有神的爱长阔高深，没有底，你量不出来有多高，你看不到有多阔，就这样子的，然后伸到你的心底处，它都可以，就像我们的血管一样到处去，从头到脚，你的小指头里面的器官完全布满了血管，这个就是我们的爱的这个意思。好，这是我的解释了，好像帮助你们了解。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的血液还畅通，我们都有机会成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要你们去清算，哎，我今天又忧虑了，我今天又掌控了，哎呀，我怎不是，而是说因为这些让我知道我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在他的爱里面活着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我流出去的，我所做的一切也把爱送出去。好，那么请你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13章，这个是大家都很熟啊，朗朗上口的一首歌，也很可以拿出来传讲的一个信息。那他在告诉我们爱的内涵是什么。这首歌是一个我的同学，那时候神学院同学做的哈，哇，他那时候做的那首歌，他真的是很就出名了，爱的真谛啊，我们那个时候，那用爱的真谛，我在想这个题目，也说的也是哈，他把这个题目弄得很好，我要讲说这个是爱的元素哈，或者是爱的元素，你把它分解出来，爱就有这些成分，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资源。它是有 power 的，爱是一个大能。如果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个爱的真谛或者爱的元素，加上你对于神的爱的那种大水不能淹没，还有什么不能熄灭？
重水。
好，你讲一下那个周师母，你讲一下这两句。
大水不能淹没，重水不能熄灭。
好。不能淹没，不能熄灭，他用大水的这种爱，我有个题目叫做爱的什么火焰，他有这种 power， 他有这种能力，不是只有元素而已，元素是帮助我们去想一下，检视一下我有没有缺乏了，刚才在讲 D3 或者是 K2 的这两个元素，我有没有缺乏，然后继续的跟耶稣基督的爱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那个火焰，爱的火焰，那个雅各书里面 让我看到那个爱是多么的好，就像我们尝过一点啊，你恋爱的时候，但是那个是不能比的，好，那一下就打翻了，好，一下就没那个火焰一下就会被起火了，好，但这个是这是神的爱，他有能力的，他是一个能源。好，那我们打开你的哥林多前书第13章，从14节开始是吧？几节？第几节开始？
第四节。
第四节啊，等一下，你帮我从第一节把整章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整章念一下。嗯
哼。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必归于无有。
好的，
我们现在
停下，我们跳到最后一节。
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好的，谢谢。好，首先的一节到第三节告诉我们所谓的负面的，我每一次一个小主题就有一个负面的，对不对？我们现在看负面的啊，如果没有爱的时候，你很有能力，他用一个说话的能力，用一个讲别人听不懂的万国的方言，好，万人的方言，你很有说话的能力才能讲出去的话有声音，可是却像鸣的锣响的吧，哐一声消失了。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所罗门王讲的虚空，没有了。好，这是一个负面的第一个。第二个，不过它的重点是没有爱了，若没有爱，等于说如果有爱的话，它不会消失，它一定是存留的一个果效在那里。第二个，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力，哇，先知的能力已经是很不得了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讲到讲道的恩赐，就是先知的能力，在神跟人之间传达真理的这个位分，这个能力，不但是能讲，而且呢，对于奥秘、对于学问、对于各方面的知识都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信心也顶呱呱，别人看在眼里说，这个人很有信心。可是若没有爱，却没有爱。第一个是，对不起，他用是却没有爱，不是若没有爱。好，第三个才是若没有爱。我要精确哈，却没有爱。等于说很有能力，有可行，但是缺乏了爱，怎么样？好，第二个，我有这种比别人卓越的位分也好，我讲的位分不是说我比人家优秀，我是说神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层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在人跟神的面前呢，我有一种很优秀好的一个表现也好，不管怎么也好哈，而且我的知识非常的丰富，并且这个是最可怕的哈，全备的信，全备的信竟然可以没有爱。哇，我觉得我们要小心哈。 我就算不得什么，我就算不得什么。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法利赛人教的东西你们要听，因为他讲的都是道理，讲的都是他们那个律法师的里面的很精确的条例，还有他们的这个所从摩西受下来的啊，但是他们做的你不要学，就算不得什么，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的，在人面前或许有了啊，人们看到的，那在神的面前就算不得什么。就像圣经说，我们到最后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工程，个人有一个工程要被火把它烧过，好像说神要对我们做，他的目的是要奖赏我们啊，哦，要奖赏我们，不是要烧毁我们的空城，要奖赏我们，算不得什么。好，第三个是一样是却没有爱，对不起，我讲错了哈，却没有爱不是若没有爱，我可能有点在强调说我们缺少那个元素，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却没有爱啊，应该是却没有爱，好像做的这个事情都对，但是里面少了这个元素。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舍己身，哇，很能够给，很能够牺牲。我甚至所有的很慷慨，都可以去周济人。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笃定的说，我是一个行善的人，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好，我在这里有个焦点，神关注的不是我们做错什么，不是我们做的什么不好，而是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存留得住，不是像那个拔根那个锣的声，哐一声，慢慢的从很大很高的音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消失了，然后在神的眼中他真的算得上，留得下来，我所给的，我所施舍的，我所牺牲的，神要对我们，他要希望我们，就像我们上次讲的，我是给，然后呢，我是得，我不是别人益处而已，我也有益处，什么益处？我那个爱是真真实实的。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有提到这个啊，玛利亚打破香膏那个事情，大家都反对，大家都责备。可是他的动机，他心里面的，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不能去分解分析为什么玛利亚愿意这样做，可以这样做，我们有很多解释，我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他把那个爱让他留下去了，所以对他有益，他所做的牺牲对他有益，神是希望对我们有益，那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好，接下来第四节到第七节，就是所谓的这个题目，这个诗歌啦，我这里没有这个题目，那个诗歌我的同学用的题目，爱的真谛，真谛，真谛，我们讲真谛，好，它有一个是的部分，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还有一个不的部分，不的部分就是刚才素讲的意志的问题，你要不要，你不做这个，要需要你做一个决定，你有个标准在那里。好，那我们来看是的部分。好，你们赶快看一下是什么，谁都请回答一下好吗，我们用心的来看这一段。好，爱是什么，第一句话，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好，又有恩慈，两个元素，一个是恒久的忍耐，记得恒久的忍耐，不管什么打击，不管怎么样的那个，你那个爱还是在那里。这个忍耐是我们的功夫，是我们一辈子到建筑的时候要修完的一个学分，这样讲好不好？当你说我有底线哦，受不了了，受不了是感觉，但是神的话劝我们说，即使对你很难，绝对不是你不能承受的，即使你受不了，他要开一道出路，一道窗户，怎么样？后面那句话叫你忍受得住，还是忍耐，恒久的忍耐，恩慈，这两个 已经有两个它的本质，它的要素在里面。好，那我们先跳开这个这两个要素，还有什么吗？还看到什么吗？正面的，不是那个不要不做，不是那正面的，还有一个什么？
又有恩慈。
恩慈 ，OK， 忍耐，恩慈，恩慈是什么？恩慈是你觉得那个人根本不配让你可怜，这件事根本不配让你是不可原谅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我的感受上、理性上知道这个事是不好，但是问题是。我里面有一个就像神连续我们一样，有一个包容性的，有一个多的怜爱连续，我不能用同情啊，同情这个完全是个情绪的问题，同理也不见得可以来形容，就是我有一种爱里面有一种因素，我可以在别人都不能接受的时候，我还可以过得去，我的心里面还有爱可以留下来。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去想想有没有什么例子，就讲父母亲对孩子好了。你有没有曾经有一次你觉得说，因为这样不再爱你了，或者是巴不得没有生你？
嗯，
那个就是一个限度，对不对？哦，已经不行了。哦，你已经踏到我的底线了，而是说你有一个爱的里面的一个资源在那里，有根基在那里，当他给我们很失望很挫伤很不堪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身为这个孩子的爸爸或妈妈很甚至有时候都有羞耻的时候，我仍然爱你。我这样一个例子只是在帮忙解释说啊，什么叫连续，因为我有爱，有一个可以经得起考验的爱，我有这个资本，我有这个能源，所以请你不要讲一句话你这样我就不爱你了，不是的，你会发现讲那句话之后你还是继续爱他，那就表示那个爱是一直在流动，没有说那么小那么快就破产的了，可以这样讲。如果你真的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就是神已经把那一条母子母女的这个爱的这个从肚脐里面就已经流通了，这个最能做我们的一个例子。有时候父亲还不太能理解，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然神给我们的，那就是为什么那些监狱里面的这些囚犯母亲节写母亲卡非常的普遍。好，刚才讲到连续，讲到恩慈，还有一个，我记得还有一个，好，第六节，喜欢真理，喜欢真理，喜欢真理代表什么？喜欢真理就是当情况一来，我要就像早上一样，我对照着我的情况，我的能力，然后。我最后采用的就是真理的方法，真理的不管我的知识或我的方法或者是我的原则，意思是说喜欢呢，用喜欢这个字哦，你有一个愿意让真理归正你的心，你愿意以真理，不管你能不能理解，不管你怎么样，我用真理做我的原则，不变的。喜欢真理，有时候我要被管教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要去纠正，当我不按真理的时候哈，就像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后面提到，有时候我们的路会走歪了，所以他说你要修直你的路，有时候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手会无力，你知道吗？我们会走得很累，我们手会无力举不起来，他说你把你的路修直，下垂的手再一次的被恢复起来之后呢，很多不啊，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然后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意思，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意思，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爱里面有很多要避免的，等于说这个一来就把它过滤掉，就把它排除掉，不然它留在我的心里面，那我的爱就有杂质了。这些包括嫉妒，包括自夸。最近在想一个思想哈，为什么我们不太能够看到我们有一种爱慕世上的荣耀也好，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自夸，就是不然我们很喜欢被肯定了，这样讲好不好？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平常的正常人的常态，我们会嫉妒那一种人怎么可以这样啊，然后我们会觉得哎呀你看我比你啊，我没有像你那么惨，我没有像你这样用比的来肯定我们自己啊，或者是让别人来肯定我们，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就是我的做的事情我是坦然的，我不怕被揭发。如果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个害羞的事，意思是说让我们没有一点想要掩饰的，我们的心口是合一的，不然的话你知道吗，做的事就是已经有表达出来的，魔鬼一盯到那就是我们的灾难了。我做了什么，哎，发现说哎呀我做错了，那别人跟你讲的时候，你就很多理由说哦本来是这样怎么样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了我们里面的维护我们这个爱的畅通的管子，我不会掩饰任何，不然的话魔鬼就有工作可以做了。这一些是好像一个规定，就像交通规则一样，红灯你不能开，黄灯你开始要减速了，看到黄灯慢慢就要减速了，而不是怎么样，我们的解释是冲过去
加速
啊，
有人就是看到黄灯加速冲过去。
你会不会？
我偶尔会。
好，所以我讲的是这个步是什么，是一个刹车，黄灯冲过去没有被抓到也不会罚钱，对不对？没有被抓到嘛。但是这样子如果你不刹的话，我不说你了哈，我不开车的人我没有资格讲你们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有的人黄灯就是要冲。前几天跟牧师出去在个黄灯上面，他前面人都冲过去了，他可能本来也想冲，一下子就到前面就刹下来，哇我的心像快要跳出来一样。我说因为我会晕车齁，对这种突然的刹车或者是这种我对我作用很大就对了。他说本来想冲就跟着人家冲，好，就是好像别人都在冲嘛，啊，无形中他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一种跟着走，他突然想说不冲就停下来了。哎呀不管怎么样，这个是对真理的一个警觉性，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很佩服他没有跟着人家冲啊，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你说那我不求自己益处，前面不是讲对我无益，不是要求益处吗？我们要的益处是神给我们的赏赐，我们要的益处是达成神的目标，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一定会有。但是那个益处的内涵，益处的意思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前面那三节为什么说却没有爱，却没有爱，却没有爱，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跟我们的认知不一样。我想保罗写这个是提醒我们，不要到最后那一刻，有的人跟神说，跟主说，我奉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有人跟主说，你看我会讲道，你看我都去变卖所有的，就是去周济穷人，你看我学的那么多，你看我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到了主的面前，突然也好，无意也好，所以你说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意思是说，就像耶稣的心里面说，不要只有当顾自己的事情，心里面有别人，不要专顾自己的事情。意思是说我做什么 我如果有爱的话，我会想到对方，对对方好不好。我有个特性，我自己的特性，我喜欢训练，喜欢帮助对方能够有那个能力做那件事情，所以我有我的步骤啊。我就讲诗班好了，啊，就是练习诗班的这个事情，最容易的就是唱给他们听听听，听到后来怎么样就熟了，因为大家就是很习惯用听的，然后就唱了啊。那我有个想法，我这样不是说一定就对哈，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个原则，在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里面，对我比较容易的就是有一个人先唱出来啊，然后呢给他们听，听到后来就自然而然。但是我很希望我前面那一段还没有退休，还没有退职以前，我自己本身有一个检讨，我没有好好的做训练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这个教会里面要有更多的人，更该学的就去学，然后就可以好好的来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在圣乐的方面，音乐方面的领域。所以呢，我心里有一个标准，因为我是念圣乐的啊，应该怎么应该怎么样。可是呢，就有点好像就没有去。如果我用个容易的方法，那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对方也容易，我也容易。可是我慢慢的觉得说，我至少不，我或许不能做成啊，不管怎么样，我还要服侍这个事多久，不能做成，可是至少吧，我那个方向，我在做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意思是说，也不会让对方很方便去学这个事情，因为我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他们的益处，唱的人的益处，他们要学会自己怎么样来辨别辨识，然后还会从不会到会，这他们的益处，不管他们的学的怎么样，我不在意啊。我这样讲你们了解吗？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出来，比如说像父母亲管孩子，我们也对孩子说，我这样处罚你是为你好，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给他知道为你的什么好，而且你也要衡量真的对啊，他的好处是什么。有时候对方不会理解我们的心意，可是我们知道我做了之后坦然无惧，不轻易发怒，这个就不用讲了，不计算人的恶，这个也不用讲了，这个是太真实了。爱就不计算人的恶，爱就不轻易发怒，爱就啊，这些要踩刹车的。然后当我们心目中有真理的时候，这一些会成长，你心里有真理的法则，我们会成长。所以他后面就插了一段我没有念的，孩子的时候讲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然后呢你会成人。这是在圣经里面啊，孩子的事就会丢掉。所以这一些是一个原则，心里面有神，就有心里面就有神的话，他的道，他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就从他的真理蒙福。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爱是什么，请注意那个事是本质，你做不来的，你调不来的，你把什么加上什么再把它做过一次，不像做蛋糕一样。真材实料就是神自己的爱，尝过高深的爱，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所以我想我们几乎就到了一个这个专题的一个结束了。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只要你的能源在，你就有你的路可以走，因为那个法则代表一个方向、一个规范、一个方向、一个轨道。只要你跟神、耶稣基督的那个信心连结住信、望、爱，那么我们的这个爱的那个火焰，爱的神那个爱的那个 power 那个能量那个能力就会在，它会越激发你越成长，越来越稳固，越来即使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玛利亚的香膏没有了，结婚时候怎么办？没关系， 他的爱在那里。耶稣说以后这是一件美事，以后都要纪念这件事情。好，我想我就讲到这里了哈，让我每一天都能够在我们在休息以前跟神对话的时候，就想一想我们所学的，不是我讲的，是你学的圣经教跟我们讲的，不要忧虑也好哈，不要不要觉得好像我要做的，我一定要做的，结果我今天掌控不了，我就很挫败啊，然后就往后面，我工作我能休息，我没有休息呢，我有没有安然的在神的这个好像他的一个爱里面休息呢？然后我今天有给，里面有没有爱呢？不但没有爱，有怨的话，那就得不偿失了，好，那就亏了。最后我今天所存留下来的，其实就是那个源远流长的爱还在我的里面，这个最重要。这个时候呢，到了最后，我们这有限的几十年，当我们那个爱的源流继续不断的，而且我们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成熟的时候，我可以用这句话，我希望我这句话成为我的或许我有坟墓也不一定，我不知道哈，就一个坐标哈，死而无憾。好，我们就到这里，一下我们就另外给这个问题或者是回应，好吗？
哦，对不起啊，我非讲不可。OK，
当然你有权利讲，驸马随时。
你刚才提到诗班哦，
嗯哼，
我也曾经在你诗班过。
是的。
非常的任性，你的哎呦，我实在没有，就是神就是爱，你就是那种爱。这个爱你不单是这个过程，我不讲，你在爱里头有一个恩慈哈，我非常感动。
谢主，感谢主。
在这个恩慈，我是查了一个英文的字典。
嗯哼，
他是说是寻求一个建设性的道路。
嗯嗯嗯，很好。嗯，
那是想人与人之间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嗜好互相接纳。
嗯哼，
不持己见，你就是做到这，在吃饭里呢那个程度啊，程度高高低低。你听到吗？那个程度呢不一样。有时候呢，你在教导下面在叽叽咕噜的去讲话也不听话，但是你呢，你那个爱那个恩慈哦，真的，
对不对？你看到那个，
我真的很感动。
感谢主，感谢主，
真的，
感谢主，
师母，谢谢你，
感谢主。请那句话英文的意义再跟我讲一次，我记下来。建设性的什么？
是一种建设性的道路。
道路 ，OK， 好，就是连续嘛，对不对？是的。
它呢，不同的背景呢，不同的环境呢，不同的嗜好啊，多你都可以接纳，这个就是恩赐。你在师范里头，你看我们。不同背景、不同的程度、不同的过去，你都可以接纳，你从来没有一句这个我不好听就脸色给我们看。 No, never.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见证刚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神的爱是永不止息。感谢主，谢谢，谢谢。
Yeah, 对，爱里头要恒久，要忍耐，要恩慈才完美，有一点完美。那后面那个什么不嫉妒啊，不张狂啊，不发脾气啊，那这个是以后你有这个爱呢，就会不会发生那个，就不会。
是的，是的，就不用呀。是的，就不用费事。
Thank you, 师母。
我非常赞成傅妈妈说出来我们大家都想说的话，谢谢傅妈妈，就是我的感受。嗯，在四班里待的人的感受。谢谢傅妈妈帮我们表达出来。
现在有这个见证哈， 让我非常感谢神。神为我的早年哈，就是首先对音乐有热衷，然后呢，本来我是以 vocal 以那个声乐用声音做我的专业，那因为我有偶像，神就打破我的偶像。一方面呢，我的妈妈说，如果你去神学院不念音乐，当什么牧师啦，当什么教会的神职人员啦，那你就不要去。我去神学院对我妈妈已经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就是闹革命了。所以呢，她退一步，我退一步，好，我只去修音乐。其实我本来立定的就是我要做一个，我不要做什么，不是要做什么，而是我去那边要在神的道里面，在神近身的来学习。所以我就退一步，我就学音乐。我因为本来已经进入了台湾一所基督教的大学了，后来我就没去了。那音乐的那个分数了，然后呢，但是呢，在那里神让我看到我有一个偶像，音乐是我的偶像。所以让我最爱的，我最能欣赏的是声乐，是那个用声音表达出来的那个音乐，当然是圣乐的范围啦，而不是一般的，就是它是有范围的，是圣啊，圣神圣的圣，所以就不能唱，不能用我的声带，所以呢，因为我答应我妈妈一定要学音乐，所以我就退而其次。就主修指挥，钢琴不是我所好，钢琴是一个工具而已，指挥。好，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第一个感谢神的是我就有这个名副其实的应该在师班，对不对？我在还没有进入我们这个中山华人教会的师班以前，我带过各种师班。但是像我们教会的这种师班的，刚才傅妈妈讲的，她非常理解，是我从来没有带过的。第二个我感谢的是什么？把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傅妈妈跟刘磊都可以见证，我们的师班唱了哈利路亚，韩德尔的哈利路亚，哇，这是神迹啊。好，那么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虽然他打破我的这个偶像，你们知道对我来讲不唱歌，歌不唱不了了。我讲的唱，你说或许师母你还是有在唱歌，我意思说我心目中我理想中应该怎么唱的那个了，这是我的偶像。然后把神的诗歌唱出来一个很完美的很完善的境界，这是我本来的。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偶，为什么叫偶像呢？我借着我服侍神去爱音乐，是这样哈。好，那么第三点我要解释的是这样哈，为什么我说从我们的诗班的我们的同工们的这个见证知道说，哎许师母好像带来这个这个爱，让我们看到忍耐哈，可以讲哈。好，我应该感谢的还有第三点，我的牧师说，没有别人做不，没有人做的，你要做。所以因为这三个点呢，触发到变成我一定要做。我这个人是不喜欢找活干的人，可是因为我对音乐已经丢了，我不会再走回头路了。有时候我很怕，我再走回头路，我又会进入那个迷恋的状况，所以我真的会怕。偶像是对我是很真实的，对你我不晓得，对我是很真实的，弃绝偶像。但是因为这三个原因，我又进入了这一方面的服侍。一进去服侍，我知道神要我做的是牧养，不是音乐本身，是牧养。所以你们看到的那个是一方面神给我资源，那个忍耐之外还要有智慧。你如果让它成为各个不同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这个方言的这个发声点 都不一样，可是却要成为一个合唱的啊，合唱是需要指挥，就是需要就要把它那个这是一个音乐的理想啦。你当然你大唱一个旋律也可以唱，可是你到一个合唱的时候就更彰显神的这个创造音乐的哦。你要知道那个反叛的那个堕落的天使，他也是一个音乐专家耶。还有一开始之后呢，那个这个亚当的后代这一代，这个等于说是巴比伦，哎，不是巴别塔这个方向，
该隐的后代，
对对对，
该隐的后代，嗯，
里面也有这个乐师哎，哇，这个都成为神本来创造一个很美很完善的东西，都会被拿去用，神造的不会结束了。但是问题是人一用坏了就坏了。好，我三点我感谢神，所以我非常乐意的，我可以讲哈，傅妈妈刘磊或者哪一位是曾经参加过诗班的哈，我非常乐意的，很享受的，因为神把那一群我的弟兄姐妹，我称他们为我的同工，真的是我的同工，没有他们我做什么？我不唱嘛，我本身是不唱的。但是我要把让他们可以唱出神的荣耀作为我的目标，好像一个管道一样，所以我是感恩的，所以我们彼此感恩。那我来讲一下原因，为什么我到后来这一段，从我退了职，等于说这已经不是我也可以说我不做了，这样好不好？我已经退了这个职任了嘛，因为牧师说没有人做你要做，那个时候牧师已经不是我的老板了。所以呢，我可以说好了，我不用负这个责任了。然后我很感谢哈，就是教会，包括这个周师母，他是这个崇拜的负责人哈，他还是给我这个机会哈。那我就有一个反省，以我个人的原则，我的恩赐事实上是教导，那我就反省，我觉得等于是神帮助我在成长。我当时候有忍耐了，可是忍耐。包容有了，一开始有没有？凡事包容，凡事相信，这个我有，不是说我有，我够了，不是，而且我有用了神的这个资源。接下来盼望，什么盼望呢？即使我不做了，我能不能看到一个前景？说这个教会的诗班，大家都学到了，都成长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诗班的方法，第一个一定要写简谱，你知道吗？我要谢谢大家哈，我知道傅妈是会看五线谱的啦，因为台湾的话是用五线谱，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用简谱。我是跟你们一起开始学简谱的，你知道吗？所以对我来简谱是很生涩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也帮助我成长。那么接下来。我明明知道这个音乐里面的丰富跟内涵，那个律是只有五线谱的这个从头来的这个从以前演变到现在的，是只有它才是真正原来的原貌。那我本身有这个知识，可是我并没有，好像我交差了，然后唱出来没关系，唱好了，我常这样讲，我说没关系，为主唱就好，听起来是。可是我有没有尽我的责任，让他们越知道怎么唱，能够越唱越彰显神创造的这个光辉，这是我觉得我有点失职的地方啊。所以感谢主，过去那一段，所以我说一段一段了，那一段我完成了，这一段呢，神还容许我到现在。那我就想，不管多少时间，我能够补这一段，我就要补这一段。所以有时候有人跟我说，啊，这样子嘛，那样子嘛，好，那我会按着我心里面，像刚才你们谈的时候，我心里面应该有的原则，我尽量做，做不来，我没有要掌控，我也没有说一定要唱到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这个服事呢已经融入我们这个诗班里面，也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牧者，然后喂养，不但喂养，有时候还要管还要教，好， 感谢主，我们一起感谢主。好，我跟傅妈妈同时见证了前面那一段。嗯哼，好，我们继续问题或回应。对于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哈，常常要评估说到底学生学的怎么样，这是我的没有办法，是我的特质，我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一方面表示我负责任，因为表示说我要修调整，说到底我有没有教出一个果效来。但是当然我也要节制，我也要节制。
嗯，师母，就是说您有提到您刚提到说打破，就神一直帮你打破各种偶像，包括这个音乐偶像啊。
嗯，
然后我就在想，嗯，就是这个是要需要一个 confess， 就是说呢，在我们其实到现在我也时时会有，比如说我会羡慕别人的诗班唱得特别好啊，
嗯，
然后配乐特别好啊，然后各个声部啊什么都很整齐，我也会有。然后听了您刚刚像傅妈妈还有流泪姊妹的，包括我自己在那儿不是两年，我也有很多很多的感动。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其实一直也是在来来回回的想，就是您一直是在极力的，这个确实能用上极力，极力的教导我们在如何更好的做好这个诗班的服事，但是这个对于每一个参加诗班的弟兄姊妹来说，我必须得说确实是天赋上是有，或者叫恩赐，对，是有差异的。
对，
那你也刚才提到了诗班的服事，其实包括我在这边的学习也是谈到这是一个这个音乐祭司的作用。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就是，我不知道您了，就是还是说在诗班的这个选择上，我们是应该来鼓励或者叫挑选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来，还是说没关系，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唱呢？
嗯 ，OK， 了解，了解、嗯。好，这个就来到一个秩序的问题了。
嗯，
啊，还有一个，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服事做到一个地步，是把最好的给神，这个我认同。然后我们要按照真理，不多不少的呈现我们的服事，这个是大原则。那个时候那个阶段的我不说都不会变哦。好，那个阶段的我就直接跟神之间有一个领受啦，对话啦，这样的诗班我怎么办？妈咪都常在笑我，她刚开始呢，她拿一个那个敲拍子的，一拍一拍的敲。唱又太快，又太老呀哈，就不要说看指挥了哈呀。像看指挥，我也没有训练他们了，所以我不怪他们，是因为我没有训练他们看指挥。好，这就不，你这一段是已经到后面这一段了，啊，
嗯，
正参加的这一段已经是我决定说，因为我已经退了那个责任，我认为说我应该以一个这个恩赐，这个音乐方面的。有责任把好的把对的教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在已经算是以前那段就不一样，更不一样。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次序上的一个，就是说按着恩赐服事，对不对？
嗯，对，
好，好。我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呈现在我面前的就已经是这样。可能当中比较年资比较多的，包括刘磊，包括周师母，其实本来是有一个姐妹在带，但是她那是不是师班我就不知道。那个周师母，你记得刚开始我接的时候，后来她就不做了嘛，她说她不要，好像我怎么想到不要做怎么样？你们那叫师母？
因为说实在的，还讲到这一点的话。说实在的，要带这一群人啊，是很不容易的。就是当然看起来也是参差不齐，有时候唱哪儿都不知道哈。但是说实在，要作为一个很专业性的，从专业性来讲，或者从那个效果来讲，其实是不达标的。 可以这么说吗，师母？但是呢，我觉得，我看到你和现在我所心里所想到的这一点，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不单单是这一方面。要是就像有的教会，他必须得经过僧乐考试才能入试班的话，我想那也不是我们的初衷。我就想说，你接着讲，我的意思是这样，可能对某些人是很难的，对，嗯。就是要带这个师班也是很难的。
哦，带这个师班，哦 ，OK、嗯。我的意思是说，当初你们的，你们好像有。
我觉得就是很难，因为因为那个指挥的理想跟这个队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差异，
嗯哼，
可能我觉得对他来讲有一些挫败吧，对。
嗯嗯
嗯。
呀，我记得当时候我接下去这个师班，不是接下去，就是我有感动，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好像你们以前也不唱和音，对不对？就唱就齐唱，对不对？还是有唱？
基本上是齐唱，对。
对 ，OK。好 ，OK， 好。那好，我现在稍微整理一下我的思绪来回答这个问题哈。整理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哈。好，记得我那个时候的位份是一个传道人，然后神要我牧养，牧养。所以呢，当我把这个服饰拿过来服饰的时候，并不是在教音乐，也不是在培养一个乐团，而是如何用音乐来服饰神。那我有什么样的材料，我就用什么材料，这是我的，所以出发点不一样。如果有一个专业的老师，教会请了一个专业的音乐老师，好，那个时候可能教会既然要聘请，意思是说这个是要付代价的，你要付花钱的怎么样的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那当然教有教会的一些秩序管理的方式，这个我没有任何的意见哈。对我来讲，要在师班里面练的时候，你想来练想来经历没有问题，可是要上去服侍的时候，你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是一个相信的人，这是唯一的原则，也没有经过教会的一个规划或什么一个标准，没有。那么来到现在，周师母负责崇拜部了，他要有他的，好，我就不管了，好。但是我的基本原则，要上台的时候，如果要我带，一定要他唱什么、信什么的这样的，因为我们主要这个师班的作用，就是要敬拜神，就是要让神的荣耀可以彰显。那我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说，一方面我传道人嘛，要牧养这一群来参加师班的服事的，那所以我重点就放在他们的灵性，让他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今天参加师班不是为了，因为今天的这种，我就讲现在的潮流，我没有反对什么哈，请你们记得，但是我会介意的是不要把真理降低的标准。那个时候我要教一首歌的里面的几句话，帮助他们那天学习。如果在真理跟讲道好、跟敬拜当中，这个诗歌这个都是真理，也是讲真理也是敬拜，唱诗歌也是敬拜，这个音乐会成为一个好像翅膀一样把我们带上去。神造这个音乐有他这个音乐的一个软性的进入我们的心，但是记得哦，进入我们的灵里面去，不是进入我们的感觉里面去。我们说灵魂体当然是全人的，可是这个全人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部分会特别冲出来要做头。那我要这样说，我们对诗歌是要唱到灵里面去的。如果一个人唱诗歌用跳的也好，我请你注意，我没有反对什么。我跟你讲，我是一个很怎么讲呢？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人，而且我不会固化，不会固执，我真的是不会固执。那就是为什么这样，我才不会说你们这样唱不行，我不会。我觉得我就教导也有一个原则，就是怎么样，因材施教嘛。我常有一个观念说，如果对方本来不会，别人都觉得不可能的，我把他教会了，我就很有成就感，这是我的意思哈。 我个人啊，各位哈。那么对我来讲，我有一个真理的原则在那里。第一个，他一定要相信，他唱的心里跟口里才能合起来啊，口里唱的跟心才合起来，只有这样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才有办法，才配得拿来敬拜我们的神。然后呢，我的重点是在于那个诗歌里面的意义，我要他们唱，重复唱，然后把那个歌词放进去，跟他的那个领受的真理能够融合在一起，帮助他们消化，可以这样讲。当他们真理已经讲的话忘了，可是他们那个词里面还可以帮助他继续的去消化去吸收，就像嚼嚼一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敬拜的一个神造的那么美，那么丰盛的，那么神圣的音乐，把它加上一个舞台，加上一个听众跟表演者，这个的话就已经离开太远了。这个是我会介意的，我介意的是有没有相信，第二个是我介意的是我们有没有敬畏神的那个神圣，一点都不敢冒犯的，不加上人的。我们当然要有工具，我们要有乐器，我们要有声效，音效的效，效果的效，当然很好。可是如果是一个响的锣，想着把哐一声没有了，做完礼拜回家，听了那么美的音乐回家之后，剩下什么？这是我心里面的话，好。所以至于说到底这个敬拜的这个里面的秩序怎么样，我觉得是这样，真理要有，恩典也要有，它是平衡的，缺一不可，它原貌，好。所以那教会有教会的规矩，教会的规矩。一定是大有一群人很用心很认真的把它讨论出来的一个次序，这是必要的，这些管理的人有责任，对这个教会有责任，把它弄出一个秩序来，为了避免让真理有亏损，但是秩序规矩它就像犹太人后来定的条例一样，也不能成全神的真理的纯全度，就是不要流入世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成为那个好像说哦，我来掌控，我来怎么样，不可能。但是我们立的规矩是为了尽量减少对真理的亏损，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正立
了解了，师母。对，
OK。所以呢，定规矩的人对神负责任，这是我的意思呀。OK， 好，我按着神的感动了。我的标准不是标准，请记得，我没有认为我的就是标准，但是我要维护我对真理的敬畏。好，所以到一个地步呢，神还有神的话，我要尽力的去爱他，尽力的去服侍他，这样子。我记得我在跟我的儿子说，他们在听那些比较现代式的音乐的时候，难免就会有很多很多大的声音啊，还有很多锣鼓啊，这种音效哈。那我曾经跟他说，我说什么呢？我说如果他没有了，他没有一面唱一面跳，不是这样哈。他帮我们这边的那个弹过吉他，但是他比较，他没有那种，他好像也没有对于这个热门的什么比较，但是我跟他讲了一个我要讲的，我说如果一个人唱诗歌，等于说我在教他啦，我就是有这种特性，就想要趁着机会教他一样哈。我说就是诗歌是针对灵的哈，那如果一个人，因为那个时代嘛，他那个时代就已经这个热门啊摇滚啊都已经出来了哈，那我不能阻挡这个潮流，但是我可以立稳我的立场，就像但以理在巴比伦的这个王宫里面一样。我说如果任何的这些音乐的加工的东西或者是进步的东西会让他们一面吼一面摇，然后对神更敬畏的话，我说静下来之后对神更敬畏的话，那我没有话讲，这是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解释过的。
师母啊，就是对那个刚才郑丽提的那个问题，他下去了哈。我想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领受吧。我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恩赐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那个心灵和诚实那个最重要。因为有的人很有恩赐，但是那歌词可能也不，就是有的人有恩赐他很容易上手，可以很容易唱出来，很，但是跟那个不怎么那么厉害，但是他很用心很认真、prepare 那种的，我觉得在神面前更可贵，我是这么讲。我觉得感也，其实你在服侍当中也会感受到这两者的不同。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也有一个责任，把那个本来没有达到这个心灵跟诚实的人，也可以感化他，也可以帮助他，也可行的。
嗯嗯。
所以这个都要斟酌了，就是不能低声真理了，这是我的意思。是的，很认同。因为基本上不管诗歌，不管听到，不管任何一个敬拜的里面呢，就是一定有一个总原则，心灵跟诚实。是的。
嗯。